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第375页，第七章，大洋洲藏学，第一节，论藏澳文化交流。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藏问题，并伴随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步伐，西藏和澳洲之间开始有了交往。现在，此交往可以归纳为开始、深入、快速发展等三个层面。因此，本文将注重探讨文化交流。第一，回顾藏澳交往史。西藏和澳洲的交往大约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在印度政府外务部担任部长的英籍斐达贝迪女士奉命帮助西藏难民事宜，并于1968年在印度西京特区结识了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澳洲分部会长彼得·格尔甘和夫人瓦勒利。因此，同年瓦勒利·格尔丹女士在澳洲成立了澳洲西藏友好团体。同时，西藏问题得到了澳洲民间的强烈关注，并且影响其政府的对藏政策，所以澳洲政府协助该团体派遣很多医疗队伍前往印度帮助西藏流亡社区。该团体的成立与运作不仅意味着藏澳全面交往的开始，也开启了藏澳文化交流的大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澳洲政府接纳藏人难民，并允许弘法的喇嘛或格西们在澳洲设立佛教中心。80年代初，澳洲境内只有20余名藏人，尽管数目不大，澳洲人有了直接接触藏人和亲自体验西藏文化的机会。再加上1982年达赖喇嘛首次访问澳大利亚之后，于1986年第十世班禅喇嘛访问澳洲等因素，又激起了澳洲民间对援藏的热潮。同时，民间的热情影响着政府的对藏政策，也促使民间力量步入正规的管道。因此1988年成立了民间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的团体，即澳洲西藏会议，这标志着澳洲民间关注西藏问题进入新的高度。特别是1992年达赖喇嘛访问澳洲并会晤时任总理的保罗基廷，而且在澳洲首都设立了代表处，即西藏资讯室。1993年澳洲国会自行成立了澳洲全政党议会援藏团体，该团体协助藏人，并向政府之对藏政策提供意见，先后在澳洲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十多份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观察澳洲藏人社群的形成时，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第一位到澳洲寻求政治避难者叫做南杰多吉，大约1973年在澳洲定居，他的家族和亲家也陆续移居澳洲，从而为形成澳洲藏人社群打下了基础，也给澳洲提供了近距离了解和观察藏人的机会。二，藏澳民间通婚的开始与扩大，也对形成澳洲藏人社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藏女人的贤惠和男人的浩大，给澳洲人带来了积极而可以信赖的印象。当然，部分人现已离异，但是共同负起抚养子女的责任在延续，友谊和互助也在延续，其展示出一种藏西文化或优良行为结合的景点。 三，经过西藏资讯室和澳大利亚政府移民局的反复磋商，在其每年实施的特殊人道计划政策下，开放藏人难民移居澳洲。1997年首批12名藏人移居雪梨，到目前为止至少1000多人移居澳洲，各自定居的每一个州皆设有藏人协会，将藏澳文化交流与接触推上了新的高潮。四，弘法的喇嘛和格西留澳学生在澳洲藏人中的比例也颇高，仅遍布各州的佛教活动中心在大学里学习的学生就说明了这个比例。五，澳洲藏人社群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中也缺不了在澳洲土生土长的群体，这个群体有的正在上学，有的已经在社会立足，由于成长的环境让他们更容易促使藏人跟澳洲社会的文化交流。第二，文化交流始于弘法和对西藏的研究。讨论这个话题时，由于藏澳交往始于特殊年代，而不得不分为四个层面去考察和进行分析以及介绍。弘法带动的文化交流。谈及弘法，大家不能把它理解为传教，因为西藏喇嘛也好，格西也罢，他们主要讲解藏传佛学哲理和坐禅，也不否定任何其他宗教的教义，更不采取手段拉拢和扩大信徒，严格执行各行其事，愿者参与。所以藏传佛教在西方容易扎根，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它是一门严肃而博大精深的学科，而非纯宗教教义和仪轨。从深层而言，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主张佛不救人，人需要进行自救，它只是提供一些方式方法，不让自己被视为救世主。因此它不仅在肯定相对意义上的自我，而且在一直鼓励自我完善，其目的为自我完善超越无我的境界。所谓无我，应该从三个层面去了解。其一，每一个人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也就显示出没有一个永恒的我。其二，每一个人可以冥想寻找我字，先从解剖自己，割去自身的每一个部位，最后得出的结论为找不到我字，但是意念中仍然有一个我字，所以他们在试图去说明这个问题。其三，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没有单独完成的事情，需要依靠亲朋好友或行业领域或社会等，比如饮食、衣物、日常用具，甚至工作、贸易、乞讨为标志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互动的结果，没有互动就没有一切。因此除了相对意义上的自我，不承认绝对意义上的自我。在此前提下，20世纪70年代初，西藏喇嘛们踏上了大洋洲，第一站为澳大利亚。喇嘛土布旦义熙和喇嘛索巴是在澳洲第一个设立佛教禅修中心的先行者，大约1974年和1975年在澳洲有了藏传佛教禅修中心，之后在澳大利亚各州相继建立了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即宁玛、萨迦、噶举、格鲁派的佛教禅修中心。自然而然的，藏澳文化交流的推展迅速发展，而且关注西藏文化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从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斯里兰卡甚至中国移居澳洲的移民中， 有不少人也参与了佛教禅修活动。根据统计，1996年澳洲有167个佛教团体，2004年4月有378个，仅6年中增加了 126%，其中汉传佛教占 36.5%， 南传佛教占 24%， 藏传佛教占 24.5%， 其他宗派 15%。 据不完全统计，澳洲已有藏传佛教145座禅修中心，其中禅修学院扮演了藏西文化交流、推向佛教与科学对话的角色，先后举办了几场这方面的国际性研讨会，获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近年来，随着国际藏学热，藏传佛教在西方国家发展迅速，澳洲是发展最快速的国家之一。如今在澳洲出现黄发碧眼的僧侣、红墙的寺院、禅修中心、飘扬的经幡以及转动不息的经轮，留学生带动的文化交流。在澳洲，留学意义上的藏人学生并不多，外加藏人移民的儿女可能也就是上百个学生罢了。其中部分博士生发挥着藏澳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比如在塔斯马尼亚大学毕业的博士索南塔却是个例证。他在塔斯马尼亚大学里定期开设西藏哲学以及印度佛学课程，还有宫阙丹曲在雪梨大学攻读国际人权法硕士，录曲丹巴和纳曲丹巴正在攻读的电影拍摄和动画制作本科专业，是个新鲜而有益于传播藏学的媒介，有望带动很多文化领域。另外，几乎遍布全澳的藏人移民的子女在各自所处的各个州里也对藏澳文化交流发挥着积极而有益的作用，同时近距离给澳洲人提供了观察和交流藏人独特文化习俗的机会。藏澳通婚带动的文化交流。虽然藏澳民间通婚的人数不多，但是几乎遍及整个澳洲，因此通婚中的文化交流对澳洲人接触藏人以及了解文化方面起了视窗作用。尤其是通婚中有文化程度高的、有低的，有牧人后裔，也有农家后人，还有还俗的，所以这是一个全面了解藏人文化方面的一面镜子。藏人移民带动的文化交流。据澳洲统计局首席助理统计员查克博士披露，澳洲全国的藏人数字从2006年的533人大幅增加至955人。这个采访内容发表于2012年6月27号，因此不包括2012年下半年至2015年之间从印度陆续移居澳洲的藏人，所以现在全澳藏人数字应该增加到四位数。第三，澳洲研究藏学的现况。谈论澳洲藏学的现况，必须要从三个层面去考察，即西藏文化在澳洲的发展和澳洲对西藏问题的研究，以及西藏精神文化的研究情况。西藏文化在澳洲的发展，前面已经探讨过藏澳文化交流的五个途径，然而澳洲本地人对西藏文化的推动已经成为西藏文化在澳洲发展的主力，其中有传承佛法的僧人，也有虔诚的信徒，更有研究西藏文化的学者，甚至有西藏文化为博士论文题材的很多高材生。因此 具有从佛教视角走向多样性的特点。至于规模和影响，可以从澳洲佛教团体中藏传佛教所占的比例上窥见一斑。澳洲藏人社区的歌手们在每一年不同的地方举办演唱会，以及澳洲当地人邀请藏人歌手参与演唱会的次数增高，也对西藏文化在澳洲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这当中比较出色的歌手有丹增曲家、拉姆卓玛、蒋扬卓玛和录曲丹巴，以及部分年轻歌手。同时，每一年巡回展览的佛教坛城以及佛教音乐，尤其在2012年底从尼泊尔来的藏人尼姑曲央卓玛在雪梨歌剧院里演唱的鼻腔音乐，激发了澳洲人对西藏艺术的兴趣和热情。澳洲对西藏问题的研究。澳洲对西藏问题的关注，除了人道主义的援助之外，正逢后冷战时期，自然与澳洲将在亚洲扮演何种角色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澳洲政府关注西藏问题时，优先考虑中共因素，主导了整个过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地对环境有所影响的几乎所有工厂都搬到中国去了，所以澳洲政府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相当暧昧，甚至对中共曾率先单方面撕毁的17条协议都视而不见，仍然把西藏置于中国框架下讨论。不过，澳洲民间一直将西藏问题当作一项复国运动。例如，有一次笔者和一位澳洲女士在讨论西藏，当笔者应用西藏地区时，那位女士非常气愤地反驳笔者说，西藏不是一个地区，而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在此背景之下，在澳洲从事西藏问题研究的人员，除了来自藏学为背景的学者之外，还有来自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由后者的官方和半官方性质决定了主要研究成果的来源。现今大家能找到的澳洲政界研究西藏问题的著作为《对中国的恐惧》，这本书由澳洲外交部部长格瑞里·克拉克撰写，并于1967年出版发行。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并将西藏问题放在其中一章讨论。作者把西藏问题视为关于少数族群权利的问题，因此对于西藏的历史定位是站在中共的这一边，给后人留下很多伤权之处。同时，作者又提出了澳洲经验来解决西藏问题，即澳洲以及原住民的相处模式，这个值得认真研究。可能对澳洲人有影响的另一部著作是1970年原《泰晤士报》记者麦斯威廉撰写出版的《印度对华战争》。这本书中探讨了印中互动以及为了各自巩固边界而发生的战争，自然同西藏地位有关系，而且叙述时或多或少不得不提出印中边界中的西藏强大因素，为进一步的了解西藏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澳洲学界开始单向研究西藏问题，如科林·马克拉斯率先前往西藏实地考察，并写出了《西藏与中国》一文。这篇文章不仅有田野调查式的特点，也有大量就地取材，并展开推陈出新的思路，包括现代化带来的冲击、西藏民族主义的发展、藏中之间的对话情形，乃至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变迁等等。加布里埃·拉菲特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西藏问题专家， 长期推动澳洲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并担任达兰萨拉的发展政策顾问，写有多篇文章，主要发表于网络，其中两篇文章具有代表性，即《西藏共产党与煤气价格》《藏人的自杀式抗议》。约翰·鲍尔博士的著作《历史作为一种主张：流亡藏人和中共的观点比较》，透过达兰萨拉和北京的观点相比较，做出了中国来源和西藏来源二重，作为评析本著作的立场指标，并推测不同学者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西蒙·布拉德肖博士曾为澳大利亚民间声援西藏团体澳洲西藏会议的联络员，长期关注西藏局势。他发表过文章《陆克文新中国学中是否有西藏的位置》，还有一部分从事研究中国的学者其著作也涉及西藏问题，如何包刚教授是华人移民，先后著有《达赖喇嘛的自治计划》，并与人合写《达赖喇嘛的新自治论》等。班杰明教授先后发表了《钱买不到藏人的爱》和《中共对藏民族观与民族政治》等文章。潘勤先生是中国资深民运人士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先后在藏人自焚问题上发表了多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澳洲学界对西藏精神文化的研究。澳洲学界研究藏学的学者也很多，由于宗教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涉及藏学，其中杰佛瑞·萨缪尔部分著作令人产生敬畏，如《精神、肉体和文化：人类学与生物学的交集》《文明的萨满：西藏社会中的佛教》《早期西藏宗教的历史：一个新的研究前景》《西藏和东南亚高地：西藏研究知识背景关联的重新考虑》《格萨尔史诗中的音乐和萨满力量》等著作。约翰·鲍威尔的著作显示其另一个辽阔的景象，他曾翻译《解密经的诠释与传统》，主要著作有《母性》《佛教和女权伦理中的道德教化》《典范的失去和重获》《米拉热巴传》中的佛教主题等。袁宏斌是著名的中国流亡学者，他以藏人的心灵和现实为依据，著有长篇小说《金色的圣山》和流亡藏人为主题的《通向苍穹之顶》、《跨越喜马拉雅》以及藏人自焚为题材的哲学诗学结合的巨著《燃烧的安魂曲》等。这些著作不仅仅表述了西藏问题，而且更深层地挖掘了藏学的核心理论部分，尤其是对金刚双修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达到了极致。袁宏斌应用金刚双修思路写出《通向苍穹之顶》《翻越喜马拉雅》，这种写法应是藏学史上第一次，也是金刚双修引入文学创作的首例。可以肯定，这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更是征服深层孤独感或探索真理的最新一种尝试，使人叹为观止。兰斯·艾科发表过《翻译西藏》，为说英语的读者翻译扎西达瓦的短篇小说。扎西达瓦先生是中共体制之内的一位著名的藏人中文作家，他著有很多小说，其中《西藏系在皮绳上的魂》名声最大。苏塞特·库克博士也写过多篇著作《中国藏传佛教身份、文化与发展》和《争取自由是我们的义务》， 中国国家体制下的藏人尼姑等。西藏研究电子会议网络以及其他。1995年12月，由澳洲国立大学库姆斯电脑部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太平洋亚洲研究院联合建立了一个叫西藏研究电子会议的网络系统，其宗旨为提供一个世界范围的交流工具和电子档案中心，为任何从事研究或有兴趣于西藏以及喜马拉雅文化圈的艺术、文化、人口、经济、哲学、宗教和社会的人士提供服务。虽然澳洲图书馆系统非常发达，并且设备先进，图书馆之间检索借阅全部实现了网络化管理，也很方便，但是全国范围的图书系统内，藏学丛书量少之又少，几乎很多图书馆内处于无的状态。因此，对研究藏学和将藏学汇集澳洲人的通道很狭小，甚至很多对藏学感兴趣的人只能借助网络和前往喜马拉雅地区或西藏进行搜集资料，所以对很多感兴趣于藏学的人带来了不便，增加了多余的开支。在澳洲没有专门研究藏学的机构，也没有专门的藏学会议和正规的出版刊物。以往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会和澳大利亚人类学学会举办学术讨论时，有时候设立过西藏专题，但是多半时候没有。小结：纵观大洋洲藏学，第一站为澳大利亚，其次为纽西兰。虽然不具备欧美式的藏学研究规模和深层挖掘，但是藏学发展的前景非常广阔，有望在澳洲发扬光大。